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今天的节目绝对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的指导下收听。
I don't like your little games, don't.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神秘性感又强大到可以把自己的体重都举起来的网红和我们一起录节目。我们首先讨论今天大城市里的小青年们懂不懂爱的问题，接着我们 review 的电影是在全国文艺院线上演的去年美国口碑最好的文艺片《海边的曼彻斯特》，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是 Casey Affleck 出道以来最惊艳的演出。最后我们从复杂的思想切换到发达的肌肉，聊下最近几年火遍全球的运动潮流 CrossFit 和 SoulCycle， 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不要从跑步机上摔下来了。今天和我们录音的又是艺术家龙迪、你好。
你好。
今天有一位新的嘉宾，是我之前的单向街的同事 Alex。
微在的同事，单向街的同事都是。
我和 Alex 真正一起工作是我们在微在做了一档新的短视频节目，现在超火的，叫微在不懂爱。
真的超火吗？就这么说是吗？
这件事，
这个节目的现在有 slogan 吗？有换 slogan 吗？
不太，没，现在这边没有无 slogan，
无
想不出来。
对，就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叫 Modern People
Modern Love，是张一帆创始的节目啦。
这个其实他的渊
源，《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就叫 Modern Love，
对，也是个，也有个 podcast， 我还挺想听这样听的。
其实是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美国喜剧演员，这个叫 Aziz Ansari 写的一本叫
Modern Romance
的小说，还是非虚构。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当代纽约年轻人在纽约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这个状况其实在中国更加的严峻，和所以那个时候就和 Alex 一起商量做了一个，其实是算是教年轻人谈恋爱的节目。
后来逐渐变形了，在你走了之后
变质了。
哎，这个故事你怎么没有讲起来过？以后我吹牛的时候还能说起来我们的来源。我现在说别人问我为什么有这个节目，我就说啊、公司的一个想法来找我，我就干了。
那要不你现在怎么跟别人介绍、我们的听众如果还不是微在不懂爱的粉丝？
我现在会跟别人说这是一个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谈情感身体两性的节目。
如果我们选一段你的节目来播给听众听，哪一期节目是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吗？
其实原先那个我们最开始做了两期，就是最初的那两期，至今一直很喜欢。对对，女生好不好意思问男生的问题和男生不敢问女生的问题的那些。
好，那我们现在就放一期男生不好意思问女生的十个问题。
女生在意的是尺寸还是技术？
手指也可以搞定啊，所以好像 size 没什么关系。
当然是技术啊。
技术
啊，技术。
其他货好。
女生的高潮到底有多爽啊？
要死。
就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就再也不用思考人生。
没经历过，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就不是百分之多少多少的女性都没有高潮过，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不是高潮呢？
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在怀疑自己有没有高潮，那就没有。
就好像有一面蜘蛛网，然后你起初是从外面慢慢往里走，然后很加速的跑，然后到中间的时候会有一朵蘑菇云，但你有耐心的话会有第二朵蘑菇云更大，然后它会噗到底下那种。
刚才听完了这些非常露骨的问题和回答，我记得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很不希望你爸爸听到这些节目的。后来你又补了一句说，当我爸听到的时候，我们这节目就火了。现在你爸听过吗？
现在我还是屏蔽我爸的状态。他知道这个节目了，他也知道我屏蔽他，所以。
但从做这个节目大概多长时间了？
2016年1月开始出的，
所以已经一年半。
嗯，
其实最开始你是一个偏幕后的角色，我们是把镜头对准的是被采访对象，对吧？后来逐渐的，你从一个幕后的主持人或者是声优变成了制片，然后变成了当红的主播，转网红算吗？
网粉，
你能讲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思想的网红啊，网上大部分网红是没有思想的。你有
就是哎，反正我就是自我的感觉良好，反正别人会说什么，就是我们节目多少改变了他们一些，女生会这么说，让他们知道了关于自己的身体啊，关于种种改变了他们的，无论是审美、自信，还是对于情感和婚恋的任何意识形态的想法，我都觉得还挺欣慰的，还挺受用的。
那在生活中的 Alex 和在节目上的是一个人吗？还是节目上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人物？
节目上必须是一个嗨起来的，生活当中哪能谁随时都嗨起来？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吗？生活中更冷静一些。
就是想在微博上关注 Alex 的朋友可以搜一下，
绝对是个妞
叫
儿，
你儿
绝对是个妞，因为 Alex 北京
人
是吧，
妞
啊，
对，儿化音。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哦，都还在玩 QQ 还是 BBS 的时候，别人有一个什么一个评价说我绝对是个妞，我觉得挺好。而且我本身又外形没有那么女性化，而且又因为我叫 Alex，所以
其实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留言好多人都会对你的外形有一些批评。
对对对，嗯，
有什么反应啊？已经习惯了还是
Don't give a fuck
Don't give a fuck。
龙迪要不要形容一下外形是一个什么样的
外形？就是就现在很多男生耍帅的时候都会留那种油头，但他不是那种背头，然后
杂乱版的油头，
杂乱版的油头，然后肤色是就是我怎么晒都不可能晒成的那种肤色，就是古铜色，张一凡也晒不出那样。
对，就属于在印度的种性比较低的体力劳动者。
没有，他就发亮。在美国，这就是那种走在纽约街上，就肯定会有人去找他要电话号码呀，什么就是肯定会有人。
是这种冲浪的 surfer 的这种。
对 surfer，然后
基本上随时都穿的是 Lululemon。
嗯，就 Lululemon 这个他赞助的可能。
根本没有。
应该没有。
网红。然后他今天我在车停到张一帆他们小区，然后他是从就看见一阵风。骑着自行车，我就认出了他。
对对，
还有人在大街上认出过你吗？
那还挺多的。
都是什么反应？
就是 Alex， 然后
你在
头
上瘦十斤。
有有有，一开始大家会说：“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我看过你们节目什么的。”后来就是能叫出名的多一些，连阿姐夫都能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
对，因为有的姐过节日的时候，一些特别节目，他
对对对，阿姐夫就是我的先生。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的观众大概是甚至
零零后
、
嗯、
他们的恋爱观和我们俩都是八零后吧、
嗯、对，
有
你们仨都是好吧，
都是、
嗯、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差很多，我觉得大众的一个性，
但因为我们是比较 liberal 的、嗯、我觉得
那倒是，就是性观念也是不是很开放的。
嗯
啊、还
你看你就是理解错了吧、
对，而且我觉得整体不同爱观众，我们最不被接受的一期节目就是说出轨，就是王宝强那一阵儿，都什么时候了、
嗯、
去年，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王宝强这举动 low 嘛，但是就被很多很多人骂，你说你是一个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就活该等你被出轨的时候就被人知道了。但可能那期节目我的态度没有很出于一个战略性的同情的角度，而是直接去批判
王宝强这事儿到底谁出轨，老婆出轨，
他老婆出轨，但是他就站出来说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给你钱花给你买东西，我又老老实实，你个婊子，没有直接说居然出轨。但是一个爱人对自己的要求怎么只能是往回家拿钱呢？你这样你老婆出轨，那对不起我也帮不到你。反正一说到出轨就是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就会骂小三呀。
嗯，而且就是女小三的永远翻不了身，但是男小三过两天就被别人忘记他是个小三了。
对啊、
嗯、
但是你有说过大多数女生是能原谅。
对对对对对对，是能原谅的。
是
我的经验是我原谅过的，行了。以前
哎，刚才说到什么、嗯、他们的婚恋观和爱情观嘛，
嗯，
我觉得整个社会没有什么进步吧，对于什么交友软件见面第一次上床分手炮这些都觉得、啊、他们都是这种反应。
你的观念是来自哪里呢？
我就是个美狗呀，美国人搞的那些我觉得他们对啊。
其实美国人也有这些困惑的， 就两种人，一种是我们感觉在 Tinder 上面约炮的那个群体是有的，但这个群体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到了35、40岁，一方面有点厌倦这样的生活，渴望有更就是更有深度的关系，但是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美国也有一些人，就我其实也有朋友，他可能在波士顿就相对来说是更村儿一点的城市吧，然后他还是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的那种村上，真的恋爱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但是从媒体，就是所谓精英 liberal 媒体提供表现出来的这种婚恋的现象，又其实有点让他恐惧，或者甚至说他父母的那一代，因为60年代的那一代小孩是更开放的，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就还没有之前的人那么开放。
等等，他恐惧的是什么？是自己达不到那个 level， 还是他觉得其他人都太那个乱了？
这我不知道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知道谈恋爱或者是交友当下的风俗礼仪应该是什么，就是说，
就是说别人给你发一个短信，你应该过几分钟之后才回那种，是吗？
或者等几天，然后
要装作不经意，
比如说我也不知道。那比如说家长安排你去一个相亲见面，在中国现在你觉得这种场合的礼仪是什么？
不知道呀。
哎，我安排过一次，然后最后感觉就是我说那个人也挺好的，但是那对我妈就跟我说不行，你不能说这挺好的话，你就是一个 yes or no， 就要你这么一个回答，然后其他的事情他们这个流程就会走下去了。
对，这个流程是什么呢？这流程
就是不需要礼貌和这个客套，因为你们有一个中间人嘛。
但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接触一下嘛，
要见个面啊。
但是
见一面谁知道呀。
对，但家长不会说啊，这个完了以后你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再去约个会上个床，他们不是这种期待对吧？
那他们应该还没有到知道你们上床的地步吧。他就是想你见一面之后说好不好，你要觉得好那你就再约，你要这回觉得不好
再约能上床吗？
啊你觉得家长会跟你明说吗？
没有被那什么，
可能也无所谓，
自己决定吧。
那就说你们不是后来说有改变吗？怎么改变的？就和最开始有什么变化吗？到现在
最近也是回顾了一下，原先我们还说什么男生应该怎么洗丁丁，还有什么什么
那期我看
那些话题之后，一个是大家觉得器官的话题不好老讲，后来就觉得不要讲男生的事儿了，没有人听，因为我们观众全都是女的
啊。是吗？
啊，我们观众全是女的，而且现在想招一个男性成员都已经难上加难。我们自从上一个直男走了之后，像下一个男同志也走了，现在整个组里全都是女生，以及包括一个跨性别的女生。能招了一个跨性别的女的实习生，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你们有做过跨性别的？
但是又因为六月份这个新的审查出来了呀，跨性别的我们再从一个比较软性的角度之后会切入一下，但是不会只讲跨性别的。后来我们每回招聘招男生来，这些男的都觉得你们的关心的东西我觉得不太是我的兴趣，我比较深沉，我想做纪录片。真的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
好让人沮丧啊。
是啊，
中国的男的就很多
不用，倒是不用指着张一帆的鼻子，他还行。
对，
因为我觉得
他是直男中的战斗机。
我看我这创建了这么一个正能量的节目，我真的觉得因为大家现在搞软视频都是短视频，都是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
对，以我的经验就是很多的男的，就是中国的这种直男群体，我们同龄的，无论你在国外待多久或者受过多么 Ivy League 的教育，你骨子里面还是就是那些很不进步的东西。
他们可能觉得关心这些他就是软了或者弱了，
而且就
阴柔了。
我认识就是有朋友，就是老婆就是很和我是姐妹那样的，但是他就说哎呀不要在外面说自己女权说出来不太好吧，就是那样的。而且真的就是 Ivy League 毕业的，然后还是学的就是 liberal arts 那边的东西。有的女生好像你在结婚或者是谈恋爱之前会感觉是很独立的，然后你结了婚之后就变样了，就完全变成那种很需要就是所有流俗的那种东西，去给你确定，就是反正你看朋友圈就过了什么七夕必须要送一大堆永生花，然后送了永生花还要送礼物，反正就是。
但我刚才其实就想说 Alex 的形象容易你可能会吓到一些人啊，就是
吓到这一部分的女的。我觉得对，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会有点被吓到。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是那种，我并没有会觉得把你放成一个女权主义游击队的那种感觉、
嗯、
你肯定有人送你花、嗯、你是很开心的。从那个朋友圈看你跟姐夫的那个叫表姐夫是吗，
阿姐夫，
阿姐
夫，
阿姐夫的那个家庭生活
嗯
也是挺温馨的呀、
嗯、
就是
对对对、
嗯、
对吧，
因为我不是一个
淘宝推送的东西你也会买、
嗯、
是呀，
因为我不是一个喷子、
嗯、
对，我是个女权，但我不是喷的那种、
嗯、
我是知心女权大姐那种吧。哎，曾经有一个某网站嗯，他们的运营那边说，他说那个跟他们的总编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节目在他们网站不火，他就说因为觉得你这个个人的感觉跟你的形象不符，你的形象应该是什么守望先锋里面的毛妹那种，你就应该各种突突突、但是呢你一个知心大姐说出来的话是个知心大姐的话，那这就是你为什么不火。但是喜欢我们节目的人还是有些人夸的比较到位，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去吐槽、
嗯、
而是真正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改变吧，一些解决方案、
嗯、
或者希望能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的那种感觉、
嗯、刚才我们说了那个 Aziz Ansari 的 Modern Romance、
嗯、
对吧，是这个节目背后的想的。我后来又看了一本书，然后我其实挺想做一个男性版的不懂爱、
嗯、
这个就是有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叫 Grayson Perry， 他是一个异装癖，然后做陶土
器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
是吧，
对。
然后这次我去英国就和他一朋友吃中午饭，他说、
嗯、
你想采访 Grayson Perry 随时啊，就但我没准备好，我就不敢。
你还能采访 Jon Snow 呢，是吧？
那个
你没给 Jon Snow 打电话呀？
打了没打通？
哎呦，
别人没接。然后那 Grayson Perry 写了一本书，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给出链接，大概就是讲男性的什么，因为他是男的，
嗯，
但是他又定期，他又喜欢穿女人衣服，可能好多人会搞不清楚，他其实就是男性，也有家庭。然后，因为我有一朋友，他爸就是异装癖，每个礼拜三晚上就穿女人衣服出去玩，平时的工作是交响乐团的指挥。然后，这个 Grayson Perry 从他的视角来讲，我们社会男性角色遇到的一个困境和其实是一个危机，就是说你去看监狱里关的90%以上全是男生。
嗯，
男神，
男生，
全是男生。可能如果去问科学家，就是这个进化过来，男人现在不需要用他的身体去打猎或者去打仗、
嗯、
去征服、
嗯，
然后他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做的一切事情，其实女生都能做。
Identity crisis。
对，其实很多东西、
嗯，
一个是历史演变越来越现代，一个是可能每一代人都要和自己的这个 DNA 要有一些斗争、一些困境。
嗯、
我们待会聊到的第二个电影可能也会讲到这个。
嗯、
但其实男性是特别需要
关怀
和关爱和以及大男子主义或者什么是男人的一些定义是需要拿来被讨论的。
嗯
啊，我只是就是说在设想一个、
嗯、
因为这本书引起的另外一个，只是没找到一个、
嗯、
还得找一个这样的主播。
嗯
嗯
，Anyway， 过渡到今天第二个话题，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全是男人的电影《海边的曼切斯特》。我先介绍一下剧情。
嗯，
海边的曼切斯特开场其实就介绍我们一个叫利的一个阴郁粗暴的修理工，在美国啊，一个美国白人。白天他靠帮人修厕所和水管度日，晚上就在酒吧里喝酒，就没有社交能力，有单身女性向他示好他也看不出来，偶尔还去找不认识人打一架。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说自己哥哥死了，其实就心脏病发，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就死了。他住的地儿是离他故乡是差不多、
Manchester、
2个钟头开车吧，他就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处理后事。后来他意外地发现他哥哥把16岁的他的侄儿留给他让他监护，这下就一下让他有点不知所措。留在他 Manchester 家里的这一个礼拜，我们就慢慢地知道了他背后的秘密，他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来龙去脉，他为什么不愿意回 Manchester、
嗯、
为什么心里有这么多障碍、
嗯、
然后为什么一个人喝啤酒、
嗯、
修厕所消磨时间。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铺垫挺好的，就是他们的曼彻斯特邻居都说哦，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Lee Chandler、
对，
然后就让人挺好奇的、他怎么就传说中
了。 对，但当然为了我们不要给观众揭示这个谜底，大概你看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和一般的那种心理惊悚悬疑不太一样的是，但你发现知道了以后并没有觉得啊就原来是这样，其实你是变得更难过了、你知道了这个答案以后你就整个电影变得更阴郁更深沉了。 我第一遍没看进去这个电影，因为我第一遍没有全神贯注的看，
what?
第二遍看进去。
What?
你们俩都觉得挺好看的是吗？
对啊。
龙迪你先说。
我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的，后来回家还看了一次，去年。
16年上映的。
16年上映的嘛。
但是我们今天聊这个原因是
因为最近在国内再有上映，
还是一个
很少的
文艺院线。
对，文艺院线。
据说只上映一天。
没有
没
有。
这两天还有。
还有。
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文艺院线，
就25号开始的。
嗯，就好像在香港一样，有些影院它会放那些比较冷门一点、比较文艺小众的电影、独立的电影。但中国现在也建立这样一个院线，他们就加盟的院线都会给这个多一点排片，这样。
OK，
排了3天吧，至少。
就你们俩起码都推荐大家去 check out 这个海边的曼彻斯特。
对。
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也想推荐人去看，我看了以后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我就想说一句话，一个原因推荐人去看，我有点想不出来。
我想说就是他把那个就 grieving 的那个
悲痛
那种感情，就是哀悼或者悲痛的感情，就是拍的会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上次聊的22，他没有那种嚎啕大哭的。
对，他克制。
他就会知道你的那个其实这种悲痛是就很深的，而且一直都在的。他最后不是说了一句话嘛，他就像他那侄子说，就 I can't beat it。
所以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个人的悲痛，还不仅仅是他哥哥这边的悲痛，是后来发现的事。
就是说他不可能留在 Manchester 当这个监护人那段。我还觉得就是选角色每个人都选得很好，尤其是他选那个 Michelle William， 他就特别适合演这种。
他还演过什么片子？
没有，他个人经历，他就是那个 Lee Chandler。
是这样的，
他是那个 Heath
Ledger 的遗孀呀。
而他很自卑， Heath Ledger 就是难过的是 Heath Ledger， 他应该是 OD 死的是吧？
对，
他觉得自己、
不是服毒，叫过量。
对对对、是不是他自己有责任？
而且他还演过一个爱情电影，也特别特别绝望的那种，叫 Blue Valentine。他和
Ryan Gosling，
和 Ryan Gosling， 然后他们演的社会阶层啊，还差不多，你就会觉得有那个影子在里面。
我们说的是美国的蓝领，对吧？
对，蓝领阶层，对。
那 Alex 呢？
我原先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在关心女权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他拿Casey Affleck 拿奥奖的时候，别人就是有
他有
这个性侵案嘛，
对
对
对
对，之前的一个民事的案件，最后是庭外和解了，但是很多女权
就其实是两起。
两个人同时起诉他，是在这个7年前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是那个片子的应该是导演还是摄影
制片人和摄影师，
制片人和摄影是言语上面的冒犯和什么性骚扰起诉他，
不止言语，
就是说他躺到了说这 Casey Affleck 在躺到了他们的床上，
对，
这之后和解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我现在和两位嘉宾也基本上
怎么了
都在床上。
我们可以躺到他的床上，
我先坐在床上，你们谁我就起诉。
反正原先我就觉得这是，那这种事情庭外和解，那肯定是背后有鬼，就是给了钱呗。然后那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还可以拿奥奖，因为别人还在把他跟这个波兰斯基和乌利亚伦、对，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有性侵史或者是被指控性侵的历史，但是照样去拿奥奖来评论嘛。那我原先对这个的感触就是啊，你一个男权性侵者，然后我就去要去看这个片子，然后阿姐夫就跟我说你要准备，因为当天晚上我还要活动，我还化了妆去，不要化很浓的妆你会哭哦，然后要准备好哭啊，我根本没想，但是我真的就是确实是哭成了狗，眼睛直到肿到了今天。
是哪一段呢？哪一段呢？
就是你刚才不想剧透的那一段啊。然后之后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就都是一些很小的点，然后我就觉得就会哭。
比如说他和他前妻的对话，
他和他前妻已经这是很大的一个哭点了，对我来说。
这个对话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就是两个人嗨嗨，我没什么事跟你说。
我特别懂，
没什么事啊。其实是一个情绪高潮，
就是你等于说你跟一个人分手了，然后不可能在一起了，但是你没有碰到了，
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巨大的悬念，不是悬念，
很大的
一个石头子，背负包袱在背着。其实我在看到性侵案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会有这些举动的男生和他在这个电影里演的角色，我觉得是挺匹配的，
是吧？有点暴力倾向啊，什么，
对，
有点 homophobic。
passive aggressive 就那种，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英格兰渔村小镇嘛，那所有的渔村其实都是属于经济比较萧条的地方，有很多人找不着工作，那他能找的工作也就是打打鱼啊，修修东西， 然后村里上的男人也都那样，大家下班了收船了就去喝酒。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电影里没有女性强女性角色，女性都要不然就有问题，要不然就只是一个装饰，然后其实所有的主角都是男性。里边有一幕其实就是说，在他出现心理问题之前，他们家发生大事之前，丽他的就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就是女儿在客厅里玩，老婆在床上睡觉，然后他去搞搞老婆，然后他的那些朋友在地下室里打乒乓球喝酒到两点钟，
对，然后就是那天晚上那个
就出事了
嘛。那个整个感觉好像
就是丧偶式育儿，然后那个孩子妈就是他那个状态，就你们在这里翻天覆地的吵，孩子又不是你带是吧？我们刚把孩子哄着了，你就过来造，
对，
你个混蛋
就感觉他描述的这个男主角形象是一个很不时髦的形象，有吗？你没有作为不懂爱的主持人觉得这个有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他对孩子的互动还是挺温馨的，还是他爱他的女妻子，爱他的孩子，
就是大部分美国 suburb 的人可能就是这么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美国感觉电视上看到美国人有问题都去看心理医生啊，他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
就是新英格兰那个小村啊，就没有那么就是大城市这些
福利，
不是福利，就没有这些观念会说要去什么 marriage consultant 呀，然后看心理医生聊一聊啊什么的，他也没有那个钱去吧。他后来不是就是在 Boston 做 janitor 了吗？他那个工作，
我觉得他是就是他那个去在警察局掏了那个枪想要自杀，没自杀成之后，他就是决定活成死灰了，之后他不需要心理医生了。
对，
他要不然就是去死，要不然我就是苟活着。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惩罚，
就是对着像修道士一样的以此来赎罪吧，以活得很惨来赎罪。
所以我就是看了这个以后，我就不是今年六月份就浙江那个爸爸，就是他们家不是烧死了吗，老婆和三个小孩，就觉得人家那么伤心是真的，就很多人是理解不了的。其实而且这个爸爸还是浙江那个林先生，他还是就是冤枉的呀，他老婆孩子都是，还不是因为就他有什么疏忽什么的。
别剧透，
这么刻这么检点的节目真的不剧透。然后哎，那就是说一句话总结，我也是，哎，也不是我总结的，我也是看了豆瓣评论，就是说这是个反鸡汤的电影啊，就是有些事情有些人就
是
无法和过去和解，事实现实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会说什么要好好活着，和什么过去和自己和解呀，但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能 get over it 呀。然后
可能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因为成为了侄儿的监护人，然后两个人都有悲痛，然后两个人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幽默和男人之间的，
对对对，那个幽默挺可爱
的，踢了东西啊，这样在路上，
然后以为他们最后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一家人，
会有这个就是幻觉，
期待
然后他不是还有那侄儿去和女同学出去，然后和女同学的妈妈他们在楼下什么，就要求他们
那会儿我觉得特可爱的，
对对对对，
你凭什么让我搬去 Boston，我在这里有所有朋友，我有两个女朋友，
对，
一个乐队，
对。
然后龙迪说的那一段是说，你去和我女朋友的妈在下面聊天，我妈在上面乱搞，然后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人都好，因为对你也有意思，
对，
就这些幽默也挺有意思的。
对，
我是在北京的电影院看的，还是屡屡有笑声出现了，
是
大家就扑哧一乐，倒是也不是哈哈哈，
是字幕还是配音呢？
是字幕的，
OK。讲到疗伤和悲痛的事情，我们昨天就是美剧界的大事儿，《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七季。
人家说，我有朋友说这不是什么七夕节，是七季节，然后
七
季完结，
第七季完结是昨天。
然后里边也有一幕是关于这个家庭的悲剧和疗伤的，就是 Cersei
和
Tyrion 的那段对话，
就见面。
看，你觉得他们的交流是真诚的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 Tyrion 其实是不是怀着目的去骗 Cersei？ 因为我觉得 Cersei 肯定是恨死这个弟弟，在 Cersei 的眼里 ，Tyrion 的出身把他妈弄死了，对吧？难产还是什么？然后接着 Tyrion 把他爸弄死了，然后两个孩子他都觉得是 Tyrion 在背后的计谋弄死的。但是他们的交流里面又感觉两个人马上就要拥抱就要和解了，
那一段还是挺 intense 的。但是我觉得 Tyrion， 我觉得他知道他姐杀不会杀他，他才去的，不会说冒着我要去死这样的心情去的。
Jaime 最后也知道他姐不会杀他才走的，对吧？所以还是给 Cersei 留了一点人性，要不然你觉得 Cersei 活着 就是
人家也怀孕了啊。
但是 Cersei 本来就是从被那个游街那场之后变得很有人性啊，完全这个肯定是个肃然起敬的人物，我觉得。就他上一季的结尾，他用鬼火烧了整个这个教堂，我就觉得 Cersei 牛逼，
嗯，
干得好。
他穿衣服越来越就是感觉很 chic 那样的，
嗯，
就最好看那个。
哦，他发型。
对啊，龙母就感觉很
接近。
对，龙母戴个大银链，背个大银链子，
就很土的呀，我就觉得他。
那回到海边的曼彻斯特，我感觉如果你是这个导演的粉丝，是导演叫什么名字来着，反正这个导演之前是一个很有，他也是编剧写了那个 Gangs of New York 的剧本，
嗯，
可能这也是国内观众最熟悉的，
哦，
这个导演的粉丝可以去看，但是从看了这个以后你能得到什么，如果是那种 上班很累的人，我觉得肯定看不下去的，
嗯，你可能会
很慢热的，
很慢热的，
甚至不热。
然后我觉得他要是这导演不选 Casey Affleck， 他就可能会选他哥。
但你知道他本来是谁吗？
来
本来这个角色是给 Matt Damon 写的，
对对对，
但是后来他时间排不开，
哦，
嗯，
因为就他们家三个人都是那个地方的人，
啊，
他们都是 Boston 本地的人，口
口音
反正那种气质演出来就是那样。而且我就觉得
但是可以为演技去看了，
我觉得可能 Matt Damon 可能会 感觉会要演得更鸡汤一点，但是 Casey 就没有，就会要迷茫一些。
还有一个镜头让我觉得是一个感情的高潮，
嗯，
就是 Patrick 和他女朋友在钓鱼的时候，
嗯，
就已经到很末尾了，
嗯，
Casey 在后面笑了一下，
对，
就
是他唯一一个笑，
对，我就觉得等了那么久，
嗯，
这个人一直哭丧个脸，
嗯，
终于笑了一下，
对
对，
嗯，
我记得我记得，
可能就是为那个为那一笑去看一下这个
哟，一笑倾城。
就如果你前面都哭丧两钟头的话，笑一下大家还是很挺有释放的。在这个电影结束之前，大家都尽量去院线看，如果看不到其实网上找它还挺容易的，
嗯，
因为都已经出来一年了，
嗯，
OK， 那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呢也是和嘉宾 Alex 相关的，
嗯，
他是一健身爱好者，多久健一次身？
多久健一次身？我之前是一周怎么也得五次吧，
嗯，
哇，
后来是腿伤了变成三次吧。
OK， 那我碰到你就是我们其实也是碰巧发现在一个都不叫 gym， 因为
box，
对，我们都是做这个综合叫什么
综合训练，
综合训练 CrossFit 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健身项目，
嗯，
它有自己的一系列行业黑话，嗯，所以我们的那个健身房叫一个 box， 在 box 遇到我其实一共从古至今就可能去过十次，
每次都遇到我吗？
没有，可能遇到你遇到了三次四次。那你练 CrossFit 多长时间了？
哎，其实跟不懂爱开始时间差不多，
啊，
也有一年有余。
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你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健身房，它没有那么多器械的东西。
嗯，这个就是虐，就是一个主要就是虐吧，也不是单纯虐，就是它从原理上面，它是这个创始人把体操和举重相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从运动方式上面，但是它的理念就是要 practical， 就是要实用，就是你练的东西都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就是用得到的，嗯，这是它跟这个健美就是 bodybuilding 的区别，嗯，不是为了使身体达到一个外观上的形态，而是你能做到什么样的动作，你能不能倒立，你行走能不能什么怎么翻怎么推箱子。所以你现
在能倒立了吗？
倒立行走了都能。
倒立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并不能，对。
我感觉有点像上体育课，因为每次都是一个教练带着十几个人，然后就给你们一个任务，就今天我们要做几个动作吧，
嗯，
因为有一些动作还挺像体育课的，比如说蛙跳过去，蛙
跳箱什么的，
嗯，
就是你会很有成就感，你会去克服自己一些恐惧的东西或者觉得达不到的，而且它会让你进入一种特别打鸡血的状态，
嗯，
就是你看同一节课
运动以后就要嗨嘛，
嗯，没有，就是整个不是之后，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 Soul Central 也是这样啊，
就是你有
一
种跟别人在竞争的。
我觉得我们练 CrossFit 应该是要鄙视 Soul Central 对吧？
嗯，对对 ，CrossFit 应该鄙视其他任何健身的。
对，
因为我在纽约看做看到那个，因为我以前在一个 WeWork 工作嘛，然后旁边就有个 CrossFit， 里面那些男的都是那种肌肉，基本上就没有女的，
嗯，在这儿
还是有挺多，
在北京没有这个感
觉，对，我不知道，在那个里面全是那种壮汉，要就玩 WWF 的那种，
哎，但是他们不是练健美的那种壮汉，
不是，嗯，
不是施瓦辛格那种，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但就是很，就是那个整个就是
举起一辆汽车。
就是做 CrossFit 的感觉，在下面抽烟就看就觉得惊呆了，
嗯，
因为我是抱着减肥的目的去的，我去减完肥我就停了，
嗯，
然后 Alex 才一直在那练。我呢，其实
对，你就是弱鸡。
我其实对所有这种很强的运动都是抱一些怀疑的，因为我年纪比你大一点嘛。我身边那种，
你还是养生系的？
不是，我身边那些所有就是最开始做什么铁人三项啊、马拉松啊、这些人，全都出问题了，而且80%都是膝盖不行，后来就都只能养生了。后我之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也是膝盖不行，所以我去做 CrossFit 的时候是比较犀利的。
那个摩拜三环骑两圈那种是吗？
不，这个都不算，我以前是爬山嘛，爬坡就很
真的、
很
山地自行车。
不是，我用那个 Fixie 没有档位的爬山，就对膝盖更厉害。
原地的，
本来应该用可以变速的，但是你骑死飞去爬山就会特别累。
也是 hardcore 嘞，对，
后来你就出问题了，对吧？
对，我就出问题了，我还在一个非常弱鸡的活动上面出了问题。
你讲一讲这活动。
哎呀，就像斯巴达勇士什么障碍赛，
这和 CrossFit 是什么关系？
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是同一个客群，所以呢他们会搞得很近。就是原先大家知道 Color Run 彩粉跑火的那一阵就觉得、这个好酷，特别流行。
现在就是，
对，现在那个是弱鸡。就是你总得一年当中有一天参加一个户外活动，发一些很酷炫的照片、让别人都在朋友圈里面崇拜你，给你点赞、所以新的这项活动叫斯巴达，就是在泥浆里面翻滚和什么扛一些大包、里面都是石子儿、就是显得你很 hardcore，
有点像那种农夫的
运动。对对中
对
对，中产当精英，假装是农夫。
爱看这种节目。
那你是怎么把自己弄伤的呢？
不想在当，因为特别泥泞，又是下了几天暴雨之后那个场地，没有，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重的东西提的时候，怎么着我膝盖没有用对，然后后来就半月板变成损伤到特别严重的地步，然后就去做了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活动，
那有保险吗？
有保险，对，我在走这个流程，应该都能报。哎，而且医保下来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自己大概也就花了个6000块钱吧。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比赛本身它形容的有多 hardcore 有多厉害，但是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就是你再弱鸡的人，你只要交了那300来块钱的费，你就可以最后拿到一个奖牌，沉甸甸的奖牌拿回家、还有现场有什么几十号的摄影师给你拍很多大片儿、比赛一完某个公众号输入个你的那个什么头部号码，你就能马上发朋友圈、特别好。
不错，那你今后还会？你现在还在练 CrossFit 吗？
还在练，对，但是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积雪了，因为我心里平衡了呀。我受伤了，我不用跟你们比。但是如果我没受伤的话，就是我后来发现我的那个状态，我不需要是整个场馆里面就那一节课里面女生里面举最重的。我只要比那个最牛逼的差一截子，但是比其他人都强，我就觉得自己很，我就 OK 了。
那你现在能举多少？
我现在比以前要少很多了。
那你厉害的时候，你比如说硬拉，你能拉多少？
硬拉就自己体重多一点点
啊、很牛啊！
这也算这一般吧，就是练到 OK 的 CrossFitter、但是那种真的
自己体重的一半
啊，那个还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你让我提袋米，我觉得还行，但是一旦把那个东西放到那个杠铃杆，然后我就提不起来了。
后来我还专门上了体重课，因为是支持其他女运动员，就有两个女运动员要去香港比赛嘛，他们有一个也是个众筹，我就参加了，然后他们专门学举重。我真的觉得举重是项特别聪明的运动，就之前有些什么抵制女举，就觉得这怎么不人道啦、好像是一种特别愚蠢的一种肌肉
蛮力什么的
肌肉崇拜，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很物理，就是怎么你去计量你自己的力距，然后你的爆发力，这个举重需要有节奏，然后有爆发力，然后你得有脑子，真的是还挺有魅力的一个运动。
大家会觉得去健身的人可能就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我发现在 CrossFit 的人还都挺有文化的
啊，对对对，是个很好的社交平台、都基本都是精英去的。
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正在你知道有一节课我发现大家都心不在焉、然后一会儿看一下手机，一会儿看一下手机，
是什么股市跌了吗？
不是，就是正在数票的，就是数川普和克林顿票的时候那一节、然后就是在那一节课上、可能也是我最后的一节 CrossFit 课、川普当选了，然后大家很沮丧的
就
是结束了、
是，而且那里面有好看的那个 Marine， 就是美国大使馆的那些 Marine 都在那里面训练、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完全在免费做广告，就是 CrossFit 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网络，就不管你出差或者是
自己有的 Tinder APP 吗？
就差 你可以
cross feeder cross tinder。
然后就我回成都过年的时候，我还找了一个成都的一个 box，
随时抓片，
叫火锅 hot pot
是吗？
什么什么的啊。然后
不叫什么熊猫什么之类的，
哎，还有 也有熊猫，就都是比较可以预见的名字。
嗯，
然后那天我当时稍微觉得什么器械都没用，就有点像被骗钱了似的，就是完全用体重训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就三个人去，三个人就不管你们怎么分配，做1000个
burpees，
对，
哦，
就
还挺多的。
我那天终于做了300个，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人最先做完。然后她老公和我
做了1000个吗？
我们三个人一共做了1000个，她还做了，一人做了333。但是她做完了，我就说那你多做点，我们可以少做点。就觉得这个，
那你们这个分配也是挺性别平等的，对吧？没有小瞧那个50岁的女性。
不能按性别平，应该按你练了多久了。
因为你太弱了。
我做到
张一帆，
就是做到20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做不了了。但我知道，我如果 push 一下，还能做到40个。但是我绝对打死。
想想前面还有260个，
我打死都想不到我能做300多个啊！就是做完以后觉得，太牛逼了。
但是别人有，我不是给你看 YouTube 上有人笑话 CrossFit， 就是一帮神经病，就是我们。啊，我们一定要练，我们要做 what， 然后我们要做要我的 PR， 然后
但是我
也练练练，我要练到我的腿断，然后骨头都冒出来，我的也挺好，是这么回事，基本上。
我只能说，这种 haters gotta hate， 我们不能听他。
既然你还站在 CrossFitter 这边，
是的啊，我还想重新再入坑呢。
是
anyway。
而且我看到一个 Instagram 上面一个孕妇，她从她怀孕的10个月期间都在练 CrossFit。
还有什么70、80岁、90岁的人也
有，
有
的，应该就是骑车也挺就因为很 intense 嘛，然后我们就马上就要临骑完就去生小孩都有。
你是
在哪个
Soul
Cycle 跟 Space Cycle 是一回事吗？
应该是超的 Soul Cycle 吧，但是从我不知道 Space Cycle 也是45分钟，我们俩不是去问了的嘛。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教练没有那么好吧。编曲，因为 Soul Cycle 的编曲全部是教练自己编的，就自己打碟。
他一边打碟一边骑车吗？
他会每一次45分钟他会编好一个曲，但每周都不一样。他不会全程都骑，因为他一天有好多节课，骑4-5节课吧，然后每一节45分钟，但他就会给你那些动作会给你示范。
那跟当年的健身房里面动感单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声光电系统，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手上升很多动作，我不知道中国动感单车，
不是
以前动感单车也是一边骑一边俯卧撑
这样，
对，他还有哑铃啊什么的。
Soul Cycle 的吸引人的地方，对不起，我们在讲3年前流行的事儿。就是因为他的时间是比如说礼拜五晚上放出来的，然后就是全程人去抢那个位，
星期一早上，星期早上12点，
就是所以他就是秒光，这个叫什么秒
在纽约就是说只能是
这个是他传播的点，大家都守着手机去抢。
对， Bryant Park 就中间就是那个市立图书馆那个 location 和 Soho 的 location， 还有就 Tribeca 就是离 Wall Street最近的 location， 他们的教练还有 Union Square， 就是人他就按人群分的嘛，然后你人群最年轻或者是最注重这个身材地方的教练，不是有钱，就是教练是最好的，教练是最 intense 的，然后或者是家似乎有好多家离得很近。然后你到 Upper East， 我以前去 Upper East 陪朋友骑过，就60多街的地方，那都是老头老太太，就是比较那也是很有钱的地方，是 Madison Avenue 就是 Old Money 去的地方，哇，那个就是老年人活动45分钟，连教练都是50多岁的就是阿姨，然后听的都是老音乐队，你根本骑不起来的，我都快睡着了，你知道吗？
这挺逗的。
我真的不好睡，
就是回龙，也不是不能说回龙观，应该我北京的欧玛也在最西边。
苏塞洛比 Space Cycle 要便宜，
对，
要比 Space Cycle 要便宜。
原来是这样。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就在那骑了以后，再也不想去的地方 ，Upper East、Upper West 都是这样的。
好，我们要不进入这周不要忘了一个嘉宾推荐。
我就推荐一下，昨天就是这一期。本期的那个 New Yorker 上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也是艺术家叫 Miranda July， 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我不能剧透，因为短篇一会儿就说完了，就是关于婚姻的。就是他就写的挺好，而且那么短，他就是把这种就婚姻当中人的很多困惑呀，或者是很多误会啊这些都写出来了，就 cover 了一个女的可能从20几岁到40几岁的人生，就是那样的
一辈子的婚姻误会都在一个短片里的感觉。
对对对，写的挺好的，而且有一个 feature 就是 你可以听他念，你可以不看这个。
OK， 好呀。
对
，Alex，
反正我是一个听播客的爱好者，反正每天我听播客时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吧。
你先说，待会儿我还可以推荐一个我们的听众，就这个。
啊、那你就先推荐吧。
好，我们的听众他昨天就是他在美国嘛，一个我的朋友，然后他推荐的一个播客，他说还挺好的，是 NPR 才出的，叫 Rough Translation。
啊，我关注了。
对，他就说他去的地方开车，就去城的时候听的这个，回城的听的我们，然后他就给我们推荐了，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讲，How are the things we are talking about being talked about somewhere else in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事儿，然后在其他的地方是。被人们怎么在讲、
哦、
对，
就是比如说巴基斯坦人是怎么看权力的游戏或者川普、哦、就这种感觉、
啊、
第一集是讲的乌克兰
和 fake news
translation、
嗯、
对的意思、
嗯、乱翻译、
嗯、对乱翻译、
嗯、那我也推荐播客吧、
哦、
但是个老土播客，可能我们观众大家都听过了，哎，反正上那个文化土豆说比较有压力的一个播客节目，因为大家都特别有文化、嗯、我听那个我最喜欢是 The Moth，
是讲什么的呀？
讲哎嘿嘿嘿，你
没听过
，
没听过。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从1997年就开始的一个线下活动，说的有点土，叫线下活动、
嗯，
就是大家一起都去讲故事，都是去一个酒吧里或者有一个什么什么剧场，然后所有人都会蜂拥想去讲自己的故事，但是
你然后
你
要抽签，
对对对，从帽子里
面抽里面就有一集是这个
啊，对
对
对，
那妮拉丹汉不是去讲了他的故事吗？
没错，
嗯，
我还蛮爱妮拉丹汉的。
我也很挺喜欢
的，所以最后就每一期这个播客是一个是一个相当于 open mic，
就 random 的
人
讲
一个
故事，
不一定，他有时候会一个主题，他把 n 期大家讲的不同的这个一个关键词的故事都放在一起，让一个一个讲。
嗯，
但他们故事都很精彩，然后又有现场感，编辑感少一点，但是听得挺过瘾的。
好呀，
好呀。
好，那我这周是推荐一个我已经看了快一半。因为书实在太厚了，看完推荐我觉得就太晚了，就是《微物之神》的作者 Arundhati Roy， 叫阿兰达蒂洛伊，他的新书
看完之后看我没买、
啊、我看的 Kindle、我有电子版我给你，就是他的新书叫 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至高无上快乐的什么呢，
管理局
啊。然后他的名字这么欢乐，但其实故事非常非常的悲惨，也是讲印度微物之神，因为是讲也是讲印度的嘛，那这个也是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这个地区几十年来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就是说在印度逐渐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被遗忘了的那些人他们的故事，然后里边前三分之一的主角我不知道后面他还是不是啊，就是一个变性人，因为开始我们有聊到这个性别的话题，变性人以前在印度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但是他们是被社会包容的、
嗯、
因为他们的宗
教
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神眷顾了的人，因为还有一些练功的人，就是练印度教或者佛教的人还要去自宫啊还是什么，就是要、
哦、
是需要自我牺牲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有一类人、
okay.
他们自己就是
雌雄
同
体
的、
嗯、
对对对。但是呢在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
嗯
不是说在宫殿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比如说像太监一样的角色，或者是在宗教里面有这样的角色，他们已经变成了其实就是妓女了、
嗯、
他们是都有专门的楼里面住着这些妓女，那么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孩他生下来然后他逐渐长大，然后意识到自己是这个身份，然后他家里怎么藏他，然后他去了一个这么一个妓院里面逃到那儿去工作，后来又有更年轻的变性人打着女权的旗号来，又让他们这一代老一点的雌雄同体的人又觉得没有社会地位了、
嗯、
然后也不知道该再怎么和记者打交道了，他就搬到了一个墓地里去住，然后在那儿又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的人一起打交道，他是一个主人公，还有一个种姓很低的一个人，也是印度不是种姓制度有的人是不能摸的嘛，就是 untouchable、
嗯、
里边比如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们那个小地方的验尸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是种姓很高的人，他们不验尸的、
嗯、
他们都不想去摸那些尸体，然后他们就找一堆种姓很低的这些劳工，然后他们就隔很远拿着手绢然后就指挥他们
嗯、
yeah, 啊，就这样的。然后里边还有一个主角是一个喀什米尔人，所以这个故事一部分也发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印度交界的这个最近我们扔石头的这个地方。然后最近很多英国的朋友都在看这本书，刚出嘛，然后评价非常好、
嗯、美国的评价也很好，
肯定不久也会被，因为物质上是被人民文学给出版了的嘛，这边一定会出版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Alex。
嗯，谢谢大家。
OK，
今天终于录了，记住录了推荐，
记住录推荐，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微在不懂爱。
对对对，要关注哟。
对了，我还想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花一分钟时间去苹果 iTunes 商店给我们的播客打分，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排名，帮助更多朋友发现这个节目。在这里我还想感谢所有已经给我们评分过的朋友，不管是鼓励还是批评，我们都是很受用的，谢谢。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